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走南闯北在旅途，谈天说地话人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您好知识的羊毛的陈老师。然后我们今天呀、这个请到我们节目中的真的就是我的学生，然后我就是陈老师叫了这么久，我真的请来了一位我的学生，他是曾经跟我一起学水彩的露露。露露你好。
老师好，我是露露。
你好。而且呢今天我们真正主要的嘉宾是露露的老公Wilbert， 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 Wilbert。
我们为什么请到这个 Wilbert 呢？因为我从露露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他们曾经走了一趟非常非常风光迷人的南美之旅。然后我就一直问，我就看到他们换一个地方发出来一批特别漂亮的图片，我就问那个露露，我说我们家适不适合去啊？这里我们家有小孩，那个好不好走呀？然后露露就随时的回答我，哎，这个地方哪里方比较难，哪里比较适合你们。后来我想，干脆我就趁着这个节目，把这个制定路线的这个主嘉宾请来，就是露露的老公 Wilbert。那今天呢，就跟我们从头详细的讲讲你制定这个旅行线路的这个初衷和过程，好不好？
好。
就
是南美洲呢，特别是哥伦比亚呢，一直以来我觉得都是我们对这个地方通过各种什么电影呀、新闻呀，对这个地方都是充满了很多偏见和那个误解的。对，因为提到哥伦比亚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什么绑架呀、谋杀呀、流血、
毒枭啦，
对，特别是前段时间那个 Netflix 大火的那个美剧叫 Narcos， 就讲毒枭，就那个哥伦比亚的两大毒枭那个 Pablo 和那个卡利集团。对，但这些其实都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哥伦比亚我觉得已经变得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然后也适合那个游客去那个探寻的一个国家，一个美丽的国家。
哇，你这么说那太好了，因为你是真真实实走过这么多点呢。你到了，你看我们这张地图大家都看得到吧，这是 Wilbert 给我们发来的他们这条行程的这个路线。你走了这么多地方，你最终的总体的感觉是安全的，适合旅游者的。太好了。
就是今天呢，哥伦比亚它还是有一部分地区它是有游击队存在的。你看我们这个地图，你有哥伦比亚其实它很大，然后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你看它主要是在几条山脉之间，这些区域我走过的这些区域呢都是很安全的。然后像那个你看下面呢，那有亚马逊丛林啊，那些什么那些地方呢，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什么游击队啊、毒枭的，但是只要你不去那些地方，这个国家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的。
好的好的。所以你最初决定说我要走这个路线，是带着你什么样的好奇，或者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吗？
对，就因为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就特别魔幻现实的一个国家嘛，然后之前是因为担心安全问题，所以也从来没有真正把它纳入过计划。然后呢，正好去年还是前年，我一个朋友去过了，然后我看见他们的行程。哇，那真的是就心里总下了草吧。然后今年随着那个应该是去年底随着疫情那个缓解，然后我就决定踏上了这趟旅行，然后顺便呢去了旁边的那个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
顺便呢还去了这两个国家。那你们总共行程多少天？
总共行程20多天，然后哥伦比亚是10多天。
OK，主要时间在哥伦比亚，另外两个国家不到10天。好，那我们就按照 Wilbert 给我们的这个图片集，我们是按照天数这个按照时间顺序一点一点来介绍，好不好？那这个第一天你们到了哪里？
这个第一天是到那个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达， 波哥达的话呢，它是相当于哥伦比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了。它第一作为第一大城市有700多万人，然后这个城市呢就感觉很丰富，然后就它的政治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重一点，就它街头的那些什么壁画呀、什么涂鸦呀，都有一些政治意味。但是你走在它的街头呢，你会感觉其实，就哥伦比亚人民的生活其实，过去可能苦一点，但现在来说还是很祥和、很愉悦的。特别是你
哇，
看
那太
这
好
个
了。
图片啊，图片上，像第一张是它那个叫做
Market。
玻利瓦尔广场，就是它那个总统府呀、最高法院所在地的那个一个主要广场，然后它那里一个水果摊，对，一个集市，然后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各种热带水果，有很多水果其实我们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但是味道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像我和露露都很喜欢的一个叫瓜拉巴纳，
巴拉巴纳，
然后瓜拉巴纳，对，
当地
就
的一个水果，
一个特别的水果。就看着很奇怪，但是吃上去那个口感非常特别。
所以露露对这个南美的美食，很满意，是不是？
哇，是特别满意，就是因为首先品尝到了跟就是在北美是完全吃不到的一些美食，不管是水果也好，还是他们的地方特色的一些传统小吃也好，都是非常让人满足，惊艳，而且是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欲不能拔，就是回来了之后还会一直想着他们的美食，
哇，这
是
而
真
且
的。
你说的这个美食不局限于水果，还是就是其他
对
的
对，
热食啊、菜呀、dishes 这些都很美味，是吗？
是的，而且
这就吞口水
他
了。
们传统文化的那，就是不是说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有特别的多的游客，然后尤其是Asian 真的
对，
是
亚洲面孔是很少的，
很
太
少。
少了，对，
哇哇。
非常少。所以我们去到那里之后，真的是有幸尝到他们当地的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食物，其实没有融合到别的国家的一些风味，但是他们是他们地方特色非常
地
非常
道，
出
非常地道。
名。
那我每到一个城市哈，我就问你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城市适不适合我们带10岁左右的小孩来呢？就你们的自
波
我
哥达
感
我
觉，
觉得是适合的，对，
完全适
交
合
通
的
很
啊。
方便，然后因为它是大城市嘛，各方面的设施呀那些都很齐全，这个我觉得是很适合带10岁左右的。
OK，我们直接从西雅图可以飞到那里，是不是？
直接是没有直飞的，一般都需要转机，要不是在那个洛杉矶，要不在纽约转，就是整个行程下来其实还是要蛮久。我们当时从纽约转过去，总共加起来应该是超过10个小时。
那还挺蛮远的。那我们
对，
从西雅图飞到加州，然后再飞过去，好像就好一点啊，相对能稍微近一点点。那
是的，
最右下角的这个是哪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军人这种？
最右下角也还是它那个玻利瓦尔广场，就是那个它主要的那个，然后这些军人就其实主要是在，我不太清楚他们是军人还是警察，他们可能就是在那维持治安的。像这个玻利瓦尔广场其实有很多故事，它那个因为哥伦比亚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历史非常丰富的国家，然后也发生过很多的事件。像这个右下角上面这张那个气球的那个老人，看到吗？
看
后
到
面背后的那建筑就是哥伦比亚的那个最高法院，然
哦，
后当时那个哥伦比亚第一大毒枭那个帕布罗，他就那个。找了游击队去攻击这个最高法院，然后当时劫持了最高法院的，好像10几名还是几十名那个法官，然后
哇，
把他的那些证据全部销毁了。
哦。
对，就非常非常的魔幻现实主义。
对，
对。
就是祥和起来非常祥和，真的那个猛了，也是挺敢弄的。
是的，是
哦，
的。
这是不是就是露露主导的要去美术馆要看这个本地艺术家的作品了？
这个是哥伦比亚最有名的那个， 艺术家之一，叫那个 Fernando Botello
是是是，他画什么做什么雕塑都是像吹了气球一样的哈，
对对对，
是
他那个 Botello 风格，就专门有一种风格叫 Botello 风格，就是他所有的动物呀、人像呀或者水果呀，全都是像吹了气球一样，就一种把胖给做到极致的一个艺术家吧，我觉得
是。你们置身于他这个作品里面，这个博物馆是不是全都是他的作品啊？
不全都是他的作品。我这张图上面其实它是相当于那个是他的两个主要藏品地点，一个是在波格达，一个是在麦德林。
哦，
对，然后就是里面最那个出彩的就是他的作品。然后呢，他的作品呢其实很有意思。就比如你像那个左上角这幅画，你看上去是他那个祥和的那个一家人，是吧？
对，
对吧？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其中有很多猫腻，就像他那个背后的那树上有一条那个蛇，然后还有掉落的苹果，
是
这个是在隐喻那个就是伊甸园以前那个掉落
失乐园，
对，失乐园，对，然后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然后他的其实两只手上都戴的有戒指，就一般来说结婚你是在左手上戴的有吗？但其实他另外一只手还戴的有个戒指，那个其实好像是隐喻他还有另外一个人。
还有这一层意思。
对，他的话其实不单单是说只是表现胖或者是以胖为美，他其实是有很多。很多隐喻在里面，就是需要人们去揣摩他的画的意义所在。
下面看他那个胖胖的蒙娜丽莎那个人，
对，
然后他还有很多政治讽刺意味的画，那个因为那个博物馆他不让拍照，所以说我这没有他的照片。然后呢，你看到这些雕像呢，它是在那个麦德林是哥伦比亚的第二大城市。然后他这些雕像是放在那里的那个他那个城市中心的一个叫做现在改名就叫他的那个波特罗广场。
已经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因为他当时把他的这些作品捐给那个麦德林市政府的时候，他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他来指定这些雕像是放在哪里，然后他就选了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这个地方过去包括现在其实它都是麦德林一个比较阴暗的一个地方，就是用他们的话来讲是一个叫做可容忍区域，就是那种红灯区啊、妓女啊、犯罪啊什么一个高发的区域。然后他决定把他的雕像放在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为这个地方带来一些阳光，带来一些新鲜，这样注入给这个地方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成了游客一定会踏足的一个地方。如果是过去的话，那游客基本上是肯定不会去这个地方。
是是是，哇！
他就相当于是凭一己之力把那个整个街区
社会风气、街区的风气都改善了。哎呀，这个艺术家实际，你看他画的这么好像童趣呀、或者是搞笑无厘头呀，其实他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啊。
对，
他的这些行为，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对，而且他那个其实他那个后来他在纽约居住了15年，然后在摩洛哥也居住了很多年，甚至那个摩洛哥的摩纳哥，应该是摩纳哥，欧洲那个小国，打工送了他一个那个很好的 studio， 让他在那里作画。但他在这些地方，其实他都还是继续在描绘那个哥伦比亚的那个画作，而没有去画什么纽约啊、欧洲呀、
他有他自己的精神上的这个故乡，有他精神上的坚持。这个是又换了一个城市吗？还是说这个城市的另一
个？这个是在这里呢，其实是三个城市。这也是那个哥伦比亚的那个另外一大特色，就是它涂鸦。然后这里的包括了，对，它包括了三个城市，就是波哥达，然后麦德林和那个塔塔黑纳。对，就三个城市。就哥伦比亚它的这个涂鸦艺术，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登峰造极的一种感觉。对，就比如说那个波哥达，他在2011年之前，其实他的街头涂鸦是非法的，然后后来因为出了一个事故，然后 一个涂鸦艺术家被警察给枪杀了，然后兴起了一番运动，然后后来那个市政府逐渐改变了他们的那个对涂鸦的态度，然后接受了这个涂鸦，然后甚至还专门找一些地方让这些艺术家去发挥创作。
而且你看这些作品多美呀、啊，这不这个就是壁画呀，并没有觉得它就是不是艺术，对吧？它还
是
很美的艺术，是。
对
对。OK， 我们只是举了一些我们认为典型的，而且真的是觉得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一些照片，放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还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因为确实没有完全都放在一张。
对。
从露露的角度，你觉得都很美是不是？还是说哎也有一些哎呀确实有碍观瞻，还是说你觉得真的就是各百花齐放都很美，是那种感觉？
基本上应该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因为每个人他的画画的他这个壁画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他除了有一些政治隐喻啊，还有一些对生活的憧憬啊，还有那个就是也有一些非常让人积极向上的一些壁画，而且还有一些就是纯粹在表达自己对艺术的一种追求。这些壁画就是真的是你走在大街小巷里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壁画，就是让人非常赏心悦目。你就除了说你看这幅画它本身想要在表达什么以外，你对它的色彩还有它就是它的色彩对你的冲击，还有他所表现的那种视觉效果都是非常让人觉得啊喜悦啊，或者是真的很想把这幅壁画都搬回来一样。
是，哎呀太好了。而且这是没有门票的博物馆，你走在街上随时都可以，这是一种艺术为大众服务最极致的表现了，对吧？
对，
太好了。而且看上去你们这一趟就是还挺就是关注视觉艺术啊这一块，是你们两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爱好吗？我知道露露是喜欢的，那 Wibert 你是不是对这个艺术啊绘画也蛮感兴趣的？
对，我还是蛮感兴趣的。
我们基本上不管是去到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一个城市，我们都非常都会有艺术博物馆这样的行程在计划里面。还有当地的一些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我们都非常乐意去游览或者观光去。
作为到达这个城市必去的一个点啊。
是的，是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了解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国家它的历史啊，还有他们的艺术背景呀、这一类的。
对，太好了，这个走到一个地方，了解它的历史和它的文化，才是真正行万里路真正的意义所在。是吧？
是的，是的。
这个对，这个我们这个又这是进到山里头了，是不是？
对，这进到山里了。这是那个一个这是其实两个地方，一个叫做 Senil， 它离那个博格达大概有6个小时的车程。说是6个小时，我们当时因为这里交通其实不是特别方便，那个需要从博格达坐那个大巴。到这个地方，然后说票上说的是6个小时，那实际上坐了接近9个小时，然后对一路上那个山路那个七拐八拐，
对，真的是山路，而且我觉得其实是不太适合小朋友
了。
对，如果年龄低于10岁的话，真的不太推荐坐这么长的路程去，因为旅行的那个9个小时其实真的很辛苦的。
是，哎，这9个小时就在大巴上坐着，没有，
对，就在下巴上坐
着。
然后中途那个会有稍微休息一下。
就是
非常短暂，
只是短暂的，比如说下个车，上上厕所，休息一下，走动走动，仅此而已，然后就马上上车
而已。
而且大部分是山路，不是那种高速路。
对，
哇，很也会不舒服，对吧？坐起来也
对，因为它的路况主要是它的路况不太好，坑坑洼洼，所以不太推荐10岁以下，
是吧？哇，好吧，好吧，那
对，
但是
这个
但是我相信 肯定是等到到达了目的地，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是不是这样？
是的，
是的，是的，真的是。
我猜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讲后面的值得。
OK，
嗯，好，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听露露和 Weaver 给我们讲讲这9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以后啊，这个一切都值得了，是怎么个值得？
对，然后9个小时的那个大巴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叫做 Sand Hill 的一个山地小城。它看上去的观感其实有点像那个中国的那种西南小县城，就特别祥和、特别宁静，然后人们都过得特别舒心。它这里有名的是它作为那个叫做哥伦比亚的那个户外运动天堂，就这里对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像我们这个图片里的这种滑翔伞，就飞越它那个在安第斯山脉的那个一个大峡谷，然后还有各种什么岩浆呀、攀岩呀、然后漂流呀、等等等等。对，
就是它这里的地貌特别适合做这种极限运动。
是
啊、但是那你比如说咱们西雅图也可以在山上玩这个滑翔伞呀，那咱们为什么要坐9个小时这么长的大巴车到这里来玩呢？
它
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这个峡谷很美丽，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离它半个小时的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Bali Charan， 就是你看这个图片上那个红砖白红屋顶白
墙
的那个，对，
而且方块块那种，哎，就一块一块很规整的这个小镇啊、
这个小镇被誉为那个哥伦比亚最美的小镇之一。
哇，
就你走到这个小镇就有一种那个时间都停滞了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殖民时代的那种感觉。对，
那这个小镇是就感觉这个就看你们街拍的这些风景，感觉一个是人也少，然后沿山而建很安静。那他们主要的谋生方式是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一 第一是旅游业，第二就是当地的一些农业了。
哦，自己有一些农业在山谷里面有一些种植哈。
对。
就你们去在中间这个生活呀、吃啊、住啊这些，整个城市你是觉得这个人口是比较适度的，还是说偏少，还是说哎好多年轻人都走了，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在那个县城里，就是那个 Sand Hill、县城里年轻人挺多的。
哦。
对，然后那个在这个小镇上呢，相对来说年轻人会小少一点。
哦。那吃的怎么样，露露在这里？
吃的非常好，因为
又吃的非常好哦。
对，因为怎么说，是因为他们的美食真是各具特色。你如果具体让我说啊，哪一个最好？其实我真的都已经混淆了，因为大家都做的特别好。
就到哪儿都觉得好吃，就没有觉得不好吃的，所以就记不住谁跟谁了，是吗？
对，因为太多了，它每一个地方特色。比如说他本来很简单的一顿午饭，他都会做的特别具有特色。我甚至都已经混淆，记不清
了。哎，那我这么问，他们的主食是什么？就是这里也好，或者你不记得，但是你总体的印象，你在哥伦比亚旅行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吃米呀、还是吃一种吃面呢、还是吃什么面条啊，还是吃某种作为主食？
啊、他们的主食就是在我旅行这一趟看来，他们的主食是玉米一类的，就是一些具有特色的玉米饼呀，还有他们当地的人非常喜欢吃炸香蕉，基本上每一餐都会有炸香蕉。
炸香蕉是作为他们一种
对
哦
对
哦，
然后他们的果汁就真的是绝了，我们在那里喝的那个 passion fruit 的那个百香果是吧？
是
对，百香果的那果汁真的是太美。
对，我觉得
绝了绝了绝了。
目前我在别的地方旅游的过程中喝到的果汁都不如哥伦比亚当地的果汁。
天哪，都达到这个。那个它的果汁是就是纯的百香果果汁，还是 mix 那个牛奶呀、或者是什么其他东西？
它是依照你的口味，你可以有选择性的告诉他我只是要纯果汁、或者是加入牛奶的。它一般都会有这两种选择。
哦，是可选的哦。
是 的，
哎呀，我们在深夜谈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残忍了啊！真的 ，OK， 那中间的那幅图，我就感觉你看大自然真的就是很公平的。你看我们中国的山河也会有拍出这样一张照片的感觉哈。这是哪里啊？
这就是它那个旁边的那个大峡谷，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它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大峡谷。
大峡谷，那中间那就是一条河。
对，
是的，是的。我们当时
在这里那个坐滑翔伞。
对。
哦，你们坐滑翔伞了？那下面这个飞滑翔伞的不会是露露吧？
这个
这里就是。
这个因为我是在下面，我们还在下面是拍的。
哦。
然后中间
你们两个玩了这个
上面拍。对。
哦。
我们是分开做的，对。
分开，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陪着的一个
对
哦，这样有教练，
应该是教练，对，
就算教练，对，哇，那种感觉怎么样？那种是不是感觉自己就像鸟一样在天上看这个？
然后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当时因为我体重比较轻，所以我应该是飞到了那一组人里面最高的一个高度，就是我已经跟云融为一体了。
哇，
对，在云之上。
哇，天哪，那太神奇！你感觉到你能近距离的感觉到自己穿过云，然后飞上去了，有那种过程。
是的，是的，我就在云里面在做滑翔伞的时候，而且会偶尔会有一些像鹰，当地的鹰，一些对鸟类从身边飞过，然后你会觉得我就是一只鸟。
天
哪，
这种感觉可是太妙了，真的，还是值得的啊！这九个小时真的是值得的。
是非常值得，对，很推荐
成人
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们去。
okay,
对，
你觉得比如说到多大的小朋友你觉得哎他的身体啊各方面忍耐力就是可以了，在你们看来13岁15岁？
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
每个
小朋友的忍耐力不太一样。我们之所以说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太推荐的，是因为他这个路途还是很辛苦的，因为主要是坐车嘛，将近10个小时，9个小时左右嘛。他的那个 过程是有一些乏味的，
颠簸、
就是、
颠簸法。那一路的风景会不会很美呢？那一路的风景美不美？
其实我们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紧，所以我都是安排的那个靠近晚上的那个大巴车。
哦，明白明白，就是晚上就是这样迷迷糊糊的睡着就过去了，这样。
对，
对，
我们是连夜赶过去的。
但是肯定也不可能睡得很好，因为很颠簸。
也不是睡，就是我们是6点钟出发，然后到那边大概半夜。
哦，
不是6点 ，sorry， 应该是下午凌晨。
OK， 基本上也看不见。
对，
除了大巴车，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再过去。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飞到旁边一个城市，但是那个城市呢，就是过来也要3-4个小时，然后又要回到那个城市。所以，因为我们在波哥岛嘛，所以就觉得，直接坐大巴过去比较顺。
比较顺。好的，那了解了啊，这些都是很一手的这个经验。很重要。我最后想问一下，那个正上方、正中间上方的那是个庙、教堂，
还是个教堂？
对，
教堂。他们是天主教堂吗？他们是
天
主教。
对对对。
哦 ，OK， 双塔的，好的，看上去很美啊。哦，这还是这个小镇，还是你们又离开了去了？
没有，这然后就是飞到了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从那个 San Hill 再坐4个小时的车到旁边一个稍微大的城市，再飞到那个卡塔赫纳。
那你们就不走回头路，9个小时到这里，
对，
然后3-4个小时到旁边那个城市，然后飞走，飞到这里。OK， 好的，好的。
对，这个卡塔赫纳是西班牙，那个不是西班牙，那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历史名称。然后，历史上呢是西班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港口和贸易区。
OK，
然后对。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吧，它这个城市曾经被海盗给洗劫了至少5次。
哎呦，
对，所以它沿着那个它的那个城市修了11公里的城墙。对，然后它最著名的就是这个景点，就是它那个叫做 Wall City， 就是这个城墙里面的这个城市。
对，
就老城，是不是就是老城？
这里就感觉是一个现代和那个古代那个交汇的一个地方。就你看他那个新区啊，新区就感觉特别现代，就像那个迈阿密啊、巴拿马。
对，很modern的那个摩天大楼啊这种。他这个新区和老区是隔着海湾相望，还是说谁包新区包着老区，还是一种什么方式？
对，它中间就是差不多隔着一个小半岛的样子。
隔着个小半岛。
就它那炮台对着的那个地方就是新区。然后炮台的背后呢，就是它的那个 Wall City，
就
是旧城、老城。
旧城，就是有很多历史古城都是这样，旧城保持它原样啊，不进行改造。那旧城里面，那就是还是有老百姓居住，然后一些旅游性的商业是吗？
对，而且它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小房子，你可以看到，街道那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颜色，就有颜色的一些墙，很美丽。
然后壁画也特别特别的漂亮，涂鸦壁画。就相对来说，波哥达的涂鸦比较有政治韵味，然后这里呢就感觉更纯粹的艺术。
是的。
就更大自然啊，更这种生活趣味更多一些。
对
对。
那你看这个，你这里头几张图片有那种花植物，那都是就是老城。Wall City 里面的那种街区的拍的是吧？
对，
然后这老爷爷他就这样坐在门口，这是那种街头艺术家吗？
对，
还是他自己？
对
对。
而且很意外的是，这个老爷爷他会说英语，他曾经在迈阿密待过。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哥伦比亚大部分的人并不会说英语，就是或者说
对
这边南美的，
如果遇到会说英语的。会觉得很意外，
会很意外，哇！那你们怎么沟通啊？用翻译软件吗？
一个是用翻译软件，还有就是用我那个很蹩足的几句西班牙语，和别人比比划划。
所以西班牙语他们是说西班牙语的，
对对。
所有各个南美国家都是西班牙语。
除了那个巴西是葡萄牙语，其他的都是。
巴西是葡萄牙 ，OK， 所以学好西班牙语。在这个南美大部分国家就可以旅行了哈。
对， 是的。
Okay, 那以后我看来我要跟着我们家可玉走了。
对，以后 做你的翻译。
对，做我翻译，做我的导游。我看你们还拍了两张这个教堂里面正在做这个
对
仪式的场景。
当时好像是星期天还是什么，我反正到那个教堂正好他们在做仪式。然后正好那曙光洒下来，
对，
那个太神圣了，感觉
太神圣了。他们的天主教，他们就是都是天主教，还是说也是天主教、新教都有这种教？
我觉得拉美国家应该主要都是以天主教为主。
天主教，
对。
然后非常传统啊，这个
对
这些仪式啊，这些服装啊，
嗯。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图集里面。你拍了两组都是音乐家，这个是不是感觉南美的街头音乐家的这个音乐都很好呀？
对对对，
都是爵士吗？他们都是？
对他们这两个，一个是黑管，一个是那个萨克斯，都是爵士。就这个城市其实有一点像那个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和那个新奥尔良的合体。
哦，有是有意思。所以像这些你刚才说新奥尔良啊，还有哪里你刚才说你、
那个、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你们都去过了、
嗯、
所以你们在感受上面会有一些类似的感受哈、啊、
对
是的
好
就波多黎各它也是有这种古炮台什么的、也是西班牙的一个、
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就要进入下一个城市了
好的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啊，我一看到这几个那种参天的这个棕榈树啊，还是椰子树，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就是。看到露露的这个朋友圈里面这些，我一下子我就惊了，这太有形式感了，这太美了，这是哪儿啊？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对，然后你们一定要跟我讲讲这个树为什么会长成这样，而且它不是在海边，它怎么在山里头还有这样子的椰子树？
对，这个地方呢，它叫做 Coco Ravenna。然后呢，它这个是棕榈树，它其实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棕榈树。
哦，
对，而且它是因为它可以长得很高，但它长得很慢，其实它是一种濒临灭绝的一种那个植物。对，就在别的地方
可能品种，别的地方不会长它了，
对，
它专门就长在这里。
对，就特别特别特别。然后确实天气也很配合，就那种云雾缭绕，就一种置身于世外桃源的感觉，
真的就像仙境一样，而且还有一种魔幻感的仙境，
是
就不是地球上的风景的那种感觉。我刚就惊了，所以中间的那张有点水墨画的那个照片就是你们自己拍的？
对，
这是你们哇，
对，所有照片都是我们自己的，
这全都是你们自己的就是亲身经历的这个场景。那上面这个这种棕榈树它有任何的经济作物价值吗？还是说除了濒临灭绝没有？
好像没有听说它有经济价值。
哦
对
哦，
嗯，
它就只是长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别的地方都没有了。大家就是来
它也不会用来做木材啊什么。
对，因为已经快濒临灭绝了。
嗯，是，就是保护它哈。
是。
嗯。
OK， 那这个地方是你们从刚才的这个城市又转车，还是说多远到达？
对，又坐飞机到了这个地方。
哦，又坐坐飞机啊？
对，
要
对。
这个地方
如果是坐车的话，又是要12小时。
哦，这么远啊？那你们这次行程真的跨度很大呀？
对对对。
你们选择到这里就是为了看这个树吗？还有别的原因吗？
嗯，就这个地方是那个哥伦比亚那个最著名的咖啡区之一。就对，哥伦比亚它有那个安第斯山脉穿过嘛，它有三条山脉，然后这个地方正好是在它的西部山脉和中部山脉中间，各种气候呀，那个海拔呀，都是特别适合种植咖啡，所以叫做咖啡区这个地方。
是的。
哦，这里是咖啡区。
嗯。
所以你看，有一张图是露露在摘那个小红豆子，那是咖啡吗？
是的，是的。对。
哦，咖啡长这个样子。
对，我们其实本来去是想体验一下就是哥伦比亚比较正宗的，而且因为哥伦比亚它会产一些比较顶级的咖啡，它的咖啡豆呢是稍微偏酸一些，第一次喝的时候会不习惯，但是越喝呢它的回味无穷，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发现这个小镇给我们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不仅仅是咖啡好喝，而且风景优美，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最关键是人真的太好，太
善良，
对，
是不是？
对，
就是与世隔绝，保持住了这个人类，就是很就是天然的那种本性，非常善良，没有被那种现代生活的那种商业气息浸染的那种个性。那这里应该是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跟团呐这种方式来旅游，完全就是靠自己自由行，是不是？
嗯，我们是没有看到有旅游团，大家都是自由行。嗯，有很多欧洲国家的人过来。
就是、就是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背包客，自己就这样过来了，然后当地找旅馆，找本地人当导游，这样
是的，是的，
带着走。哦，自己找。那比如说下面那个穿蓝背心的，是不是就你们找的老导游呢？
对，他就是我们那个骑马的导游。然后在这里，我们有了那个就是最棒最棒的一次骑马经历。就是我们先是他带着我们去那个咖啡园，然后参观整个咖啡从采摘到那个研磨烘焙的整个过程，然后之后呢他带着我们走另外一边走，然后沿着那河而上，然后回到那个小镇上。
对，
然后整个这个骑马的体验真的是太棒了，
太棒了哇。
因为他带我们骑马穿过河流，走过悬崖，
对，
真的是应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了。
是是，这个难忘除了风景美，是不是还有一些就是说平时体验不到的一种惊险的感觉？
是
的，
是的，
有这种吗？
因为他真的是穿过河流，有的河流有一张图片是我们穿过河流的照片，但其实有一些河流非常湍急的，我们就真的是这样穿过去了。这在平时的一些专门做旅游的一些地方呢是没有这种这么天然的体验的，我觉得
是是是。嗯，还有
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
你说
在别的地方也骑过马了，然后和这里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别的可能就是专门为游客开发那个骑着那个象征性的走一圈就 OK 了，但这个真的是
这是真的走了这样一条，就是可能他们本地人在比如说采咖啡啊，或者是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也要经过的这样一条路，你们真的原生态的就这样跟着走了一遍，而不是专门优化出来很安全很宽很没有什么危险，然后舒舒服服的走回来，那种就感觉体验不够哈。
嗯，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走山路，真的是有悬崖在你的旁边，你骑着马的时候会有这种体验。
嗯，
对，
常常人的那个最好的体验就是在危险和 安全的那个边边上那样经过的时候，那个体验是最棒的，真的，我有这个，我有这个体会，是的。那关键是这个导游他也敢，他就能有这个自信带着你们走这样一条线路，他相信你们不会出事，对吧？
而且他的马儿其实训练的非常友善，非常就是他接受过非常专业的那个训练，马儿非常听话，对
呀。这太高质量了，这一趟比如说包括请这位导游，包括他的马，包括全程下来大概多少钱？
一个人其实人均非常便宜，就50块钱。
美元，50美元而已。
对，50美元。
哇，多长时间啊？整个这条路走下来？
整个这个下来，我觉得大概有两三个小时。
哇，
就是因为他我们去那个参观那个咖啡园的时候，他还会在那里等。
哦，他还等你们。
对，
嗯，而且这个咖啡园也不是说跟他有关系的那种，就是你们选，然后他就带着你们去而已，还是说都会经过这个咖啡园？
他那个他的合作伙伴。
哦，他的合作伙伴，
嗯，
但是也确实很好的咖啡园是吧？
对，
是的，
嗯。那你们参观了整个咖啡的这个里面作坊一步一步的这些制作过程了吗？
嗯，对，就整个从采摘到最后烘焙
都有，
对，
哦，都参观了，嗯，
对，
哦哟，太好了，这个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有可能去到这里的话，一定要找你们要他的联系方式啊。
好的，好的，
好
的，
这太，这我现在我都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了。
走起，
真的是要走起。这个就又换了，又出来了，从山里面。
这个
哦，
对，然后又继续坐飞机，从那个咖啡区到那个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然后这里呢，就是那个伯特罗的那个老家，你可以看见那个在那个墙上都可以挂着他的那个一幅巨幅的作品，在铁轨旁边。
啊，铁轨旁边，我看啊，
那个，
这里
右
上角，
上
哦，他的老家在这里。
对，
嗯，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广场，广场就是那个图，那个
第二章
那个
中间
第二章就是广场，
这个，
他把他很多作品放在了这里，
就放在这里了。
对，
对，然后就是你就说引来了游客以后，这个广场的气氛文化都变了，是吧？就
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城市也是那个大毒枭那个帕布罗的老家，就是，
哦，
对，原来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城市，然后在最近几年，那个十几年，发生了质的改变，就相当于是一个在犯罪和血泊中重生的一个城市。
对，
哇，这个我很好奇，是怎么改变的？
嗯，就他们在从很多细节做起，就比如说公共交通。就你可以看到这山上它其实漫山遍野都是这种贫民窟，对吧？
是。
然后他们如果要下来工作啊或者什么的话，其实很不方便，就可能要坐车啊或者什么的，要好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才能到下面的城里。然后当时那个市政府就别出心裁，那个把那个索道作为一种公共交通，然后修遍了城市。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原来可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路程，现在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嗯，
对，
这样就是说老百姓找一份这个正常的正当职业变得很轻松的话，大家就没有必要再干那个危险的职业了，是不是？是这个逻辑吗？
是的，他除了在治安上，还有生活水平，还有工作方面有改善，就是他在交通方面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然后就方便百姓去工作去生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的是对这个城市的改善非常有帮助。
新生
就这个城市被评为最具创新性的城市之一，世界上
是吧？
哇，太好了，太好。而且现在就是即使是知道这是贫民窟，但是说实在看起来从绘画的角度，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绘画的题材，就是这种，你看左下角对吧，你想象一下把它画成水彩露露，你画成水彩就多美啊。
对，
而且都是很生态，它不是像一次性人工设计出来的那种房子，它是一种好像是就像是天然的，就像那种蚂蚁形成的塔，或者是什么小动物自己构建的 那种居住体，这也是人类这种小动物在地球上一点一点构建出来，就是它就很生态很可爱的感觉。
是是，而且非常也具有层次感，它有一些
对
在里面，非常
还有色彩。那现在你们近距离的走到这些房子中间，走在这些街区里面逛了逛没有？
对，我们逛了逛，它最有名的是叫一个叫做十三区的地方，那里原来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街区，然后现在它把它开发成了一个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然后里面游人如织，然后就有很多那些壁画呀什么，在那个就是中间下面这幅图你看到的壁画，
对这个
就是十三区。
然后游客们，你看就顺着这些台阶呀、小道呀，就走来走去看。
是的，是的，
嗯，
主要是因为从远处看，它的房子太密集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壁画全都展现给大家，所以就是截取了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照片放在这里。
但是能感觉到，你看游客们都在这里走，就是这个健康的这个血液就流进来了，对吧？
是的。
那你比如说这个原来在这里住的贫民窟，他现在把在门口做一点小饮料摊啊，或者是做一个小咖啡啊，就他就可以谋生了。
对，就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对的，
是的，良性循环了。
嗯，
这就是那个大禹治水的这个思路啊，你是疏导这些，把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疏导。哇，这又到了这种神奇的大自然创造的艺术品。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麦德林旁边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哥伦比亚的千岛湖。
哥伦比亚千岛湖。OK OK。
哦，
这个从刚才这个城市要到这个城市要多远？飞要飞吗？
这个过去应该就一个小时的车程。
哦，一个小时车程，哇，太好了，太美了。
然后我们就爬了那个大石头，你知道吗？
这个大石头爬上去了。
台阶吧。
天哪，这到底是年轻人呐、没有电梯吗？我问一下，我真老
没有电梯，不过还好了。它其实中间是有供你休息，还有一些卖冷饮的地方，虽然不是很大，因为它本来就很拥挤那个地方。
是，
但是有供你休息的地方。
那上楼和下楼都是这一条台阶吗？
对，它其实修了两套台阶，就上楼和下楼是分开的台阶。就互相之间的人不会那个就冲撞。
OK， 但是都在这条线上。
对，都在这条。
你是互相就是对向而行，但是并不是在同一条那个道上。明白了。哇，这个石头，它的就是除了高，大家爬上去看登高望远，还有什么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
它爬上去之后呢，然后那个它的下面就是千岛湖。
就俯瞰
天岛，如果左上角那张图，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石头和那个千岛湖在一起。
这个是啊，看到了，看到了，这可以俯瞰千岛湖。
对，
是的，
太漂亮了。这个千岛湖，除了旅游，它有什么渔业的资源吗？还是有什么这个其他的？
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不太清楚，主要是旅游，
主要是作为旅游，然后作为一个麦德林人的一个后花园吧。
对。
休闲呀、周末的去处。
对，
有很多旅店在那里。
就是本地人供本地人来休闲娱乐的，不是就是说给外国游客，就是本地人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消费在这儿，是吧？
对对，所以我们专门避开了那个当地的节日和那个周末去这里，不然的话
还行。
是
那他这里除了就是说是看在登高去俯瞰，是不是也可以坐小船在这个千岛湖里面转呐、游呀？有没有这个服务？
是的，是的，
对。
对，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所以当时没有选择坐船。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选的，可以坐着船在这些凹凹里面。
湖边还有很多漂亮的民宿。
对。
有民宿
是的。
对。
那看来你们还会想再去吧？
对，
这还留着影子，还有遗憾呢，还要再去。
很多遗憾
哦。
对，因为我们对他的哥伦比亚的偏见太多了，就是从新闻啊，或者从一些电视剧上偏见太多了。但是，真正到我们到了哥伦比亚之后，我们发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国家。
而且关键是很安全，不像我们想象的，哎呀，这好像去了以后都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其实你们一路这么多天，二十多天，你们一个危险都没有遇到吗？是可以这么说吗？一个危险的场景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当然你出门旅行的话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财产嘛，比如说相机啊、钱包啊，这是个人
常规的，对，这是常
规的。但是我们到了那里之后，我们真的遇到了太多太多善良的人，因为我们语言不通，在哥伦比亚一路走来帮助我们而且不图回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对，
而且并没有说哎呀，因为你是亚洲人啊，我们哎，就是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一下，反而都是不图回报的帮助，反而都是这个友善，是吧？太好。
是的，我们甚至在有的时候呢会主动给小费嘛，但是我们发现哥伦比亚很多帮助过我们的人是没有小费意识的，他们会拒绝我们给小费，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的，而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是的。
是的。让我们非常感动。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你们的这个亲身经历太有说服力了啊。这张图是不是就又回到大城市了？
对，就已经离开那个哥伦比亚到了那个巴拿马。
巴拿马。
对。
哦。
就著名的那个巴拿马运河所在地了。
是的，第一张图片就是巴拿马。
就是巴拿马运河。哦。
然后你可以在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看到那个大量的那些轮船在那里排队过运河。
对。
排队对。
对。
是。哇，这是你们就从这飞回美国是吗？
没有，我们从这里飞到那个哥斯达黎加。
是的。
哦，从这起飞再去哥斯达黎加，所以这后面，哇，还有这么美的大自然。那哥斯达黎加，哦天哪，这我当时有印象 ，Weber 在博客里面很理工男的给我们解释了这条河是为什么一半蓝一半。一万宗，是你研究了半天，而且研究找到了很罕见的一些论文，是不是？
也不是很罕见，就是网上一搜就搜到一篇论文。
嗯，
对，
就是你搞懂了这个它为什么是这样来着？你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光学现象，就是把水中悬浮的那个盐叫做铝硅酸盐。在它这个就是两条河交汇的地方，然后那个它 pH 值那个变化了，降低之后它的分子膨胀，然后那个光照在上面发生了一种散射，然后就正好把那个蓝色的光给反射出来，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著名的蓝河。
对，
是。
对，
你看这么多好几个月过去了，你还能够那个把它们复述出来？要我当时我也认真看了你那个朋友圈，我好像看懂了。我现在要我复述不出来，所以主要是一个光学的现象啊。
对，
那这个在这个地方你看来主要都是在山里面，大自然里面。
对对，这里就主要是自然风景和那个小动物、大动物。
哦，小动物大动物，我们赶紧看一下。哦，小动物好可爱，天哪，那个树懒，这是在动物园看的还是你们在大自然里直接看的？
在自然中看到的。
大自然里直接看到的。
对，
天哪，
我们没有去动物园。
没有。
哦。
对。
就这样子。
全是这些上面全是野生动物。
天哪，这太超值了这一趟。这都是我们在那种科普的图片里面才看到的动物，你们居然就是这样在日常中就看到了。那这是什么？哦，这是他们的货币，全都是自己
的
动物
的
货币。
特别有意思，上面一般的货币都是名人呀什么的，他们把动物放了上去。
很以自己的动物，是不是有很多都是那种世界就是在他们这儿仅有的，只仅存于他们这个国家的动物呀？
是的，有一些动物真的是仅存他们国家。对，
太好了，能以自己的动物为骄傲，这个也是很好的理念啊。
对，
好，我们因为时间不多，但是我们必须要把美食讲完，我们才结束。最后，你们就这样告诉我，这里面哪个最好吃，一定不要错过的是什么？
一定不要错过的。
哎，一定不要错过，或者海鲜哦，海鲜，或者是说，如果我能在西雅图找到一家这个，这是哪个国家来着？巴拿马。
不，这是哥伦比亚加上哥斯达黎加的食物，
对。
哦，这是几个国家都组合在一起了啊。
对。
那我在这里如果能找到一家北美的这个餐厅的话，我要去吃他们的海鲜，是吗？是这样吗？
对。
是。
太感谢你们了啊！你这一趟真的是又详细，就是图文并茂的，把我们的这个蠢蠢欲动的旅游的心完全勾起来了。啊，我就等孩子长大，一定要重走你们这个线路。好，谢谢 Wilbert 和露露，祝你们生活幸福啊，早日再把自己的这个遗憾全部弥补上。
好的，
拜拜，
谢谢
老师，谢谢
大家，
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